好，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谢谢主。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继续分享，热切追随者的素质第五个方面，就是我们对世俗潮流有一个回应的能力和素质。那有人说，在这个世界上面，最难做的工作是什么？有人说是家庭主妇，因为他要做饭，众口难调，有人说是管教孩子，因为孩子很难管教。我感觉确实这个做父母确实比较难啊。这个中国古代就有孟母三迁的故事，那我们在现在我们也有很多不止三迁了，就是迁过大洋彼岸了，来到这里陪读，甚至在我们的团契里面，我们看到有这个爷爷来陪孙子读书的。隔代陪读的都不容易。那所以到这个时代，我们看到我们的祖辈，我们的父母对孩子是非常的重视，但是呢，这个孩子的问题却是应激不暇哈。所以以前呢，这个我们都知道男女就两个性别啊。现在说这个父母有几十这个现在说这个男女不只是男女两种性别，有几十种性别。所以很多我们做长辈的或者说父母的对这个时代的变化有点应接不暇，很多新的名词从来没听说过啊。但是孩子们现在讨论的和我们所以前所了解的就是根本就不相吻合，所以我们觉得有点落伍。我小时候的时候常常听说这个父母管教我们有在代沟，那我做小的时候我也确实感觉到父母跟我们确实有代沟，但是我想当我长大以后，我想我跟孩子肯定应该没有代沟了，是吧？因为我对这个时代都很了解的，都与时俱进。但现在发现我的好像这个想法是错的啊。尽管我还是好像觉得与时俱进，但是跟孩子之间还是有很多的代沟，是跟我的孩子之间还是有很多的代沟，莫名其妙的就有很多的代沟出现。那所以有人说了一句话，孩子们小的时候啊，你常常对他们讲说上帝的事情，对吗？你告诉他们这个世界有一个主，创造我们的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啊。可是等到孩子慢慢大的时候呢，你就对上帝讲说孩子的事情了啊，这个孩子又怎么样啦，又怎么样啦，主啊，求你帮助我哈，帮助孩子啊等等。所以就反过来了，那确实这个孩子随着年龄的长大以后呢，对我们家长这个挑战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孩子们他们听话好像是越来越不听父母的话，那不听父母的话他们听谁的话？他们也不会听老师的话，他们听谁的话？他们的同学，他们的朋友。据说现在这个中学生呢，他如果在学校里没有一个朋友圈的话，我们都有微信群，微信那个朋友圈，孩子们他们没有微信的，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朋友圈，他们是这个是真正的朋友圈，不像我们微信群里很多朋友圈都是虚拟的，他们是真实的。如果这孩子没有朋友圈呢，他是没法生活的啊，他是没法生活的。所以他无论怎么样他还要找几个跟他志趣相投的人做朋友。那所以他们呢，在这个学校里面所交流的和在家里面和家长所交流的完全不是一回事情。所以当他们和父母之间有一些隔阂之后，他们会和谁交流啊？就和自己的朋友圈了。他们会不会和父母进行主动的沟通呢？我想很困难。那他们跟朋友圈交通的时候，那朋友圈那些他们的同伴怎么跟他们讲话，怎么跟孩子们说话呢？那这些孩子其实都是一样，不要看以为只是我的孩子悖逆啊，其实他我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所交往到的其他的孩子都差不多的情况啊。他们在一起可以说无话不谈，但是到家里面就把门一关啊。所以呢，他们之间的交流就成为主导他们一个非常这个思想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所以从小的时候我就慢慢已经注意到好像有这个情况出现，所以我就常常跟孩子们进行交流，怎么样来在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交流和你们孩子自己之间的交流怎么样来平衡啊，孰轻孰重，怎么样来平衡。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们他们如果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他们在学校同学里面跟他们讲的话，其实大部分的建议和意见 都和我们家长是不符的。那他们的建议和意见从哪里来？他们总会有个渠道啊。所以我们父母来教育他们的时候，我们都是按照为他们好的一种想法等等来教导他们。可是孩子们呢，他们在平时在这个朋友圈所交往的、所接触到的这些信息，和我们家长所接触到的信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就会觉得你跟他交流的时候会有一些很大的困难，因为他说东你说西，他说天你说地，就根本就没办法进行交流。那后来我就跟我孩子之间我也有一些交流，那我就发现他们很多的信息呢都会有一个所谓的网络啊，网络现在比如说什么 Instagram 还有什么其他不同的那个社交平台，这些很多社交平台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啊，也不知道怎么用。我尝试曾经想去用一下，但是就是眼花缭乱，我就觉得这个头就很大了，所以我就没办法使用。但是他们用的是不亦乐乎，所以他们的很多的信息都是从他们这些周围的网络啊、朋友啊等等这样些，那所以他们的信息的来源和我们完全不同。那他们信息的来源从哪里来？所以我们就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父母觉得教育孩子没有力量啊，说什么他们都不听，渐渐地发现孩子们就被一种势力带走了，那这一股力量好像是我们不能够抗衡的。所以这个力量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在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如果我们对真理的学习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了解，我们就发现其实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行事为人，和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过去的习惯来行事为人有很大的出入，有很大的不同。那我们过去比如从刚才讲的时候与时俱进啊等等，我们过去所认识到的这个社会它是有一个潮流在引领我们，包括孩子们在这个学校里面和孩子们之间的交往，他们的网络的平台、朋友圈的交流的信息，其实都有一个潮流在引导他们。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孩子们到底被什么带走了呢？其实就是被这种潮流带走了。我们可以说这种潮流呢是一个很大的力量，表面上你看风平浪静，实际上里面是暗流涌动。那如果一不留神呢，我们就会掉在其中。所以我们信主之后，同样如果我们对真理的学习不是很扎实，我们很多时候行事为人也会按照这个潮流所流行的事情啊，潮流当中所共同所认为的一些价值观去行事。20年前呢，我去张家界玩呢，当时呢有一个项目叫做这个漂流，那不知道有没有人玩过这个漂流哈，就是这个几个人坐在这个橡皮筏上面，然后呢顺流而下。那每个船上都会有一个当地的人，就是那个水手还是什么，他是为我们撑船啊，就碰到一些事情他可以处理。刚开始的时候是风，这个觉得湖面是很平静，水面很平静。那然后他叫我们每个人抓着绳子，我当时一看抓什么抓呀，这个什么漂流，这个觉得好像就是很湖面一样，这个坐过游船一样，觉得没有什么紧张刺激，也没有什么危险。但是就在我这个想法还没想完之后，突然我就掉水里去了，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翻到水里去了。因为当这个撑船的人叫每一个人抓紧绳子的时候，大家都抓了，就我没有抓啊，所以我一眨眼我就掉到水里去。而且掉到水里以后发现虽然这个表面很平静的水，我跟那个橡皮艇之间是越来越远，我怎么游都游不到那个船那边去，我就觉得我没法控制这个。所以我小时候都会游泳，但是尽管这个时候都没有，还会是夏天哈，但是一点用没有。然后那个人就拿着长杆子够我都够不着，很快旁边就有人急救人就帮助我。所以表面上看这个水流一点不急哈，所以我被他们拉上岸之后，我就坐在那个岸边，我就看那个水怎么回事呢，这个表面上看上去很平静的水面，怎么我掉进去之后我就觉得不听使唤，乃是 可能是因为下面有很多的水流你是看不见的，很多的漩涡是在水面之下的。所以后来我信主之后，当我读到圣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越发珍重要听见的道理，这个恐怕我们会随流失去。所以我们当越发珍重所听见的道理，我们对平时在圣经上所学的一些真理，我们应当要非常的重视。我们不要才觉得哎，这是只是一套说辞而已了，恐怕我们会随流失去。我就能够非常明白这个随流失去其实是多么的可怕。所以我们在思想当中常常会有一些很小的一些觉得看上去很不严重的一些想法啊，比如说我看上去这个海水面这么平静，怎么可能有危险呢？可是一旦你掉进去之后，你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能力可以再回到岸边。如果你一往下的话，它的水流会越急，如果你撞到石头啊，撞到什么，那就会受伤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随流失去，在真理中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对真理所听见的真理不是很重视，觉得啊无所谓，每天就是听一听而已，但是不去好好的思想，不去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等到我们哪一天发现我们自己好像掉到水里了，好像我们离神的话越来越远了，好像我已经离开这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好像有一个距离的时候，你想回来很困难，很困难。甚至会有人想帮助你的时候，你都觉得很吃力。那所以我们要来成为我们耶稣基督热切的追随者，我们要注意，在我们跟从主的过程中，我们会常常受到这样一个潮流的影响，就是我们开头所讲的，好像我们跟孩子之间的交流也是，因为他们被一种世俗的潮流在主导他们，引领他们，你是没办法去拉回来的。我以前一个弟兄，他跟我讲，他的儿子他在学校里面要和交朋友，那个朋友圈进去有个条件，你要会抽烟，要么就喝酒，你要么就抽大麻，你三样选一样啊。所以呢，他觉得喝酒太可怕，抽烟太呛人，不如就抽一口大麻吧，所以他就抽了一口大麻，结果呢浑身起那个疹子，过敏。好，所以他就跟我讲，还会感谢神，他儿子对毒品过敏，那没办法，不能抽烟，那就喝酒吧。所以每个星期他们朋友圈都会有一个聚会啊，都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才能回家，有时候警察就直接把他送回来啊，因为在这个外面放了学之后就买那个酒啊，烈性的酒喝。所以这是他们的朋友圈。他的爸爸非常的苦恼，说你不能不参加这个朋友圈吗？他说不行，要么你拿着我的命，要么你就让我参加这个朋友圈，因为没有这些朋友活着没有意义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所认为的这种生活，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被这个潮流所深深的吸引住了，而且被他们这个潮流，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深深的捆绑住了。所以我们来跟随主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要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热切的追随者，还是要成为一个世俗潮流的追随者？那这些世俗潮流到底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查考圣经的话，我们看到圣经当中一切对潮流的认识都没有什么好的意思，好像比如说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说到，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好，这个今世的风俗就是这个时代所流行的东西。那彼得也曾经对姊妹们说过，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上帝面前是极为宝贵的。我常常跟我女儿分享这个经文啊。那在这里这个第一个词，这个装饰这个词，第一个装饰这个词原文就是世界的意思。那第二个有一个装饰啊，安静的心为装饰，那个装饰是原文是没有的，是翻译的时候为了便于我们理解加上去的。那彼得是在说，你们不要以世界上的潮流在外表上装扮自己，而要注重里面的心。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非常年轻的姊妹，甚至是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就开始怎么样学会化妆啊，化妆了。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代都是这样影响的，大家都觉得化妆是一种美德。所以这你看到有时候有人在开一边开车一边化妆。那在这个问题上面，我曾经跟我女儿有几次交锋哈。有一次她要染头发，她一定要染头发，所以呢，我说人家外国人要把黄的染成黑的，你要把黑的染成黄的，是吧？人家是要把卷的拉成直的，你要把直的变成卷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跟我女儿常常有一些交锋。那感谢主，最后女儿还是当我把这个神的话来教导她的时候，她还是比较顺服。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话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从这个穿着打扮这些小事，我们就看到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是无孔不入的。所以斯托德牧师，他已经是回天家了，是英国的一个牧师呢，他在《世界在等候门徒》这本书当中，就谈到世俗潮流对基督徒影响和挑战的时候，他就举出四个方面。在这我们想主要分享其中两个方面。那第一个就是叫多元主义的挑战。多元主义。多元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很多不同的文化啊、信仰啊，他们可以相互的沟通，互相的对话，相互的承认等等。所以多元主义的目的其实是要抵制耶稣基督的独一性和终极性。那现在很多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就大力的主张所谓的多元主义，因为他们是打着神学家的幌子，所以很多的基督徒被迷惑之后还不知道。那比如说有一个叫现在在纽约协和神学院有一个教授，他叫这个保罗尼特，中文翻译。那他是被称为是当代杰出的基督教思想家。那他就说要让基督徒放宽眼界，要看到其他宗教和基督教在信仰上也有同样的地位。没有错啊，基督徒相信耶稣是唯一的拯救，没错，很好。那就让基督徒相信就好了。佛教徒相信佛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那就让他们这样相信好了。好，他还说我们基督徒更应当有责任去帮助其他宗教的人在他们的宗教里更加的敬虔，就好像基督徒在基督的宗教里敬虔一样。你明白这个话的意思吗？所以假如说今天有个信佛的人来到我们主日学上面，我是叫基要真理班，我就不要跟他讲耶稣基督了，我就要跟他讲佛了，我就要让他更加敬虔他所信的那个佛教。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有人就说，根据他的观点就提出基督教宣教的任务就要改变。怎么改变？那就是除了让我们自己，如果是已经是基督徒，除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之外，也可以鼓励不同宗教的人，我们去到有不同宗教的地方去鼓励他们成为他们那个宗教中更好的宗教徒。比如说我们夏天，可能我们的 invasion， 我们 pastor 就带领年轻人他们去坎伯迪亚去宣教，那我们宣教的目的就是到那边找到佛教徒去讲啊，你应该怎么样更加敬虔啊你的佛啊，怎么样敬虔的信你的佛啊，是吧？我们就不能跟他讲耶稣了，这是宣教的新动向。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要打引号的。所以这个保罗尼特还说，基督徒不要再坚持什么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啊，什么除他以外没有拯救啊，就像我们刚才我们的主席雷奥弟兄讲的，你不要再说这些话了，因为这样的话极不平等，不平等，因为你太武断。那如果不平等呢，别人跟你的对话就会终止，就没有余地。所以如果对话终止了，你怎么去实践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个爱邻舍呢？我们想要说以爱和生活去引领各族各方的人归向上帝， 可是你一下子就把这个门都关了，你怎么样去引领他们呢？所以这句话听起来非常有的道理哈，但是其根源却是不承认有唯一真理存在的一个多元主义的影响。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坚持唯一的真理？所以我们到底能不能在坚持唯一的真理下要和去别人对话？所以在2012年有一个神学家叫 D.A. Carson， 他就写了一本书进行了回应。这本书呢就是叫 The Intolerance of Tolerance， 意思就是说叫宽容的不宽容啊。要看这个书才知道什么叫宽容的不宽容。最近的翻译成中文取名叫不宽容的信仰是一个问号。那不宽容的信仰，说基督徒基督教的信仰是个不宽容的信仰吗？副标题是基督教与多元主义的对话。所以让我们看到在我们坚持唯一真理的前提之下，其实是完全可以进行对话，而且不但可以进行对话，我们坚持唯一的真理还可以让这个对话变得更有意义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过去在讲到这个宽容这个词和意义。所以这个宽容就是在坚持一个真理的基础上，对那些不认同真理的人，我们所采取的忍耐、理解等宽容的态度。所以就如上帝一样也宽容我们，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就是对的。上帝宽容我们、忍耐我们，但我们一样犯罪，并不是说我们犯罪就是对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中说，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所以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但是现在的宽容已经发展到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接纳别人的观点。原来的宽容是坚持唯一的真理，同时对那些不理解这个真理的人进行忍耐、等候、教导等等，我们来用爱来见证神的爱，你怎么样来带领他们来认识这个真理。那现在的宽容就变成一个去接纳别人不同的观点，去接纳不同的观点，并且呢，不仅是接纳，还要以公平的对待不同的观点。所以说，如果有人说坚持说他所讲的只是他所讲的，或者只有他所讲的是真理，就像我们讲唯有耶稣基督，是通往上帝的这个道路、真理和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就显得武断独裁。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宽容。所以宽容本身这个词在这个过去的时代中也在发生变化，所以现在呢，我们所理解的宽容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观点？是过去那种观点呢，还是现在这种观点？是在过去坚持真理的前提下去等候忍耐别人呢，还是现在这个观点是说我们的宽容是要每个人观点都一样，其实没有对和错，我们都是平等的。你接受哪一种宽容的观点，现在这个世俗的潮流对这个宽容的理解，你们觉得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是第二种。所以这个第二种的观点是悄悄地占领了我们这个世界观。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个观点不清楚，所以当我们和别人进行交流的时候，人家说你们不宽容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的宽容这个观到底是哪一种观，所以是受世俗潮流影响的，就变成了悄悄地改变了原来这个宽容的概念。所以如果你不赞同别人的观点，不赞同每个人的观点都是对的，那你就觉得有问题。所以这个是新的宽容，宽容观。那其实呢，这个是世俗潮流当中所面临的另外一个挑战，这也是斯托德牧师所讲到的另外一个挑战，就是相对主义的挑战。相对主义，相对主义就是不再以圣经上帝的话为最高的准则，一切的东西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真理。所以上帝诫命啊，什么主的教导啊，我们认为一切绝对的东西，其实呢应该都要被看作是相对的才对，所以这样如果是相对的，那我们就没必要去遵行，就要看你感觉怎么样，你感觉好去做， 感觉不好你就可以不做。比如说我们在想到圣经上有个例子，就是法利赛人曾经试探耶稣关于离婚的事情，耶稣就问他们摩西的教导是什么。那他们说摩西是许人写休书就可以休妻。按照现在的理解，就是说如果你们按照一定的程序做就可以离婚了，是吧？那耶稣马上就纠正他们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个条例给你们。但起初创造的时候，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是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能够分开。在这里主耶稣有一个转折词，就是但，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这个但以后所讲的话才是上帝的真理。但是相对于真理的教导，摩西因为人的心的悖逆，人的心硬，所以就同意人只要写休书就可以休妻。其实这个就有一点相对主义，他是把上帝绝对的真理和命令相对的放低一些要求，相对化一点点，就变成一个相对的命令。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基督徒的离婚率已经和非基督徒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啊。所以根据国际上一个著名的研究机构的一项调查，就是 BANA 这个我们这个调查机构，他讲呢，基督徒的离婚率现在是 32%，非基督徒的离婚率是 33%， 所有人口的离婚率是 33%， 基督徒是 32%， 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区别。那为什么呢？因为世俗潮流的影响，把真理相对化，不把上帝的话当成我们生命的准则。所以多元主义它否定独一的真理，同样相对主义它也是否定独一真理，把绝对的真理相对化，认为没有所谓的是非对错。所以我们刚开始讲，以前认为性别只有两种，现在是有几十种甚至有上百种，我们以前认为男人和女人才能够在一起结婚，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这个限制，除了这些多元主义相对主义挑战之外，斯图特牧师还认为世俗潮流对基督徒一个其他的挑战，还包括一些物质主义啊，什么自恋主义的挑战。那这些世俗潮流，对基督徒的挑战都非常的大。那么面对这些世俗潮流，我们应当如何回应？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在罗马书12章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对世俗潮流应有的一个回应。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这个效法这个词呢，意思就是成为一个样子。保罗让我们不要成为这个世界的样子，不要追随这个世界所要追随的东西。这个世界所要追随的就是世俗的潮流。那我们应当怎样才能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呢？我们就要把自己完全的能够献给上帝。所以用保罗的话说，就是要将我们的身体献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同时呢，我们还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来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一方面在我们的身体上面，我们要把自己献给上帝，我们的身体献给上帝，是我们这个肉身，肉身不要再为自己的肉体安排。那就像保罗在后面13章当中所说到的，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所以我们每天不要整天想着我们如何让我们这个肉身得到怎样的享受，我们是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当中，那物质对我们来说虽然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对物质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我们不能够追求物质大于我们对上帝的追求，所以我们不能够追求物质，这样的心智超过我们对上帝这个追求的心智。在中国500年前，我们中国有个古人叫王阳明，上次我们在这个团契的这个主日学校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王阳明他没有上帝的启示，他就靠着自己来询问自己内心的这个良心良知，他都知道啊，什么是叫天理，什么是叫人欲啊。这当时在宋朝的这个有理学，他们就已经讲到了这个存天理灭人欲啊。他们这些人没有上帝的启示，其实这个是有上帝的普遍的启示在其中，他们虽然没有叫特别的启示，就是我们的圣经以后我们会大家分享，但是他们同样有上帝给予的一个普遍的启示，就是人里面的这个良心。他们通过这个良心就可以知道，人要存着天理，要把自己的欲望给灭掉。什么是存天理灭人欲？我们总讲了，比如说那我想吃饭，这是天理，你肚子饿了要吃饭，但是呢，你吃饭一定要吃山珍海味，一定要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什么都有的，这叫满汉全席，这个就是什么人欲，是吗？你困了想要睡觉，这是天理，但是你一定要睡在那个什么样的豪华的大饭店那个床里面，或者什么样这样那样，那就是人欲，人欲。所以保罗在这里同样告诉我们，那这是我们上帝给我们特别的启示，我们不要为肉体去安排去放纵私欲。虽然物质对我们生活非常重要，但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一切需用就好，能用能够够用就好，不用去追求额外的那些异想天开的事情。这样呢，我们就会整天就把我们的思想就集中在对那些事情的追求上面，而忽略了我们上帝的对上帝的追求。所以我们不能够爱物质大于对上帝的爱。那所以当我们被世俗潮流文化包围的时候，我们首先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能够持守我们对上帝的爱。这就是我们在这个系列第一讲的主题，就是爱主我们的上帝。所以这也是我们追随基督的一个特别的首要的素质，就是我们要坚持我们对上帝的爱。我们也看到我们有没有尽心尽性尽力的爱我们的上帝。所以在这里神告诉我们是说要尽心尽意尽力爱着我们的神，那不是我们爱一半留一半。我们不能够去为物质去拼命的挣钱而忽略我们对上帝的爱。所以耶稣说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我们有没有能力去抵挡这个试探和诱惑？我们不能够又侍奉马门又来侍奉上帝。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来侍奉他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最好的时间把我们的整个的身心灵都能够交在主的手中来跟随他。那保罗对加拉太教会说，凡是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的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定在十字架上。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也要成长起来。一方面我们的身体要保持圣洁，要献给主为主所用，另外一方面我们里面的属灵的生命也要跟着成长起来。不然的话呢，我们无法将我们的身体献上。那我们曾经在这个系列的第二讲当中分享了是如何来谈一谈这个灵命的管理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来对自身的灵命进行一个管理，有效的管理。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要让我们里面的属灵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起来。所以我们的灵命如何成长，首先就要心意更新。我们在分享以弗所书的时候曾经说过，我们在重生得救之后也要把我们的思想借着圣灵被主的话语来更新，从而让我们的新生命能够拥有一个经过圣灵更新后的新思想新思维，这就是心意更新。所以当我们心意更新之后，我们的属灵生命就自然会发生变化。所以这就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说心意更新后面就是接着就是变化而变化。所以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属灵生命能够快快的成长成熟。 所以这样我们对世俗潮流就能够有分辨警戒和抵挡的能力。这就像我们前面跟大家所说的那个啊，我在张家界漂流的时候，那因为对这个漂流的危险性没有任何的认识，没有任何的警戒，所以掉到水里去的时候我也没有任何抵挡的能力，所以当危险来到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防备。现在我们基督徒都在反对啊，学公立学校推行什么收集什么什么项目，那我竟然听到有人说，那为什么大家反对啊？既然教育专家都觉得这是个好的事情，那就当然听专家的意见呢，我们都不是专家是吗？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有警戒，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专家的意见是从哪里来，所以我们只有在真理上扎根成长，我们才能够分辨这一切的冲击。所以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那里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啊，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我们要能够对世俗的潮流所带给我们的挑战有回应的能力，所以我们就不能够再做小孩子，不能够再像我们刚才讲的前面那些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们一样，他们没有分辨的能力，他们只知道听自己的同伴的，而他们的同伴呢又是听这个社会的世潮流的，所以最后这个孩子就被社会的潮流所带走。那我们面对世俗潮流回应的第三个方面，就当我们心意更新带来属灵生命成长之后呢，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对，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的，什么才是上帝所喜悦的旨意，所以从而让我们可以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生活。所以当我们可以按照上帝旨意来生活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我们周围要建立一个高高的墙把我们和这个世界隔绝起来，而是要进入这个世界当中，在抵御这个世界的潮流侵袭的同时，来以爱和生活来引领人来归向上帝。所以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我们出世又要入世啊，出世要入世。那但是呢，当我们入世之后呢，我们却又要不再世。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不再是把自己好像是建立在一个啊我们的范围之内，我们不是出家啊，我们要还要回到人群当中。但是当我们回到人群中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跟他们又是不一样的。所以保罗说，你们做什么人要像什么人，就是这个意思哈。那前几年在台湾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敬拜的事工，叫做Jesus Fashion 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哈。Jesus Fashion 中文翻译过来就是耶稣时尚，其中还有一首同名的主打歌曲是周杰伦唱的啊，周杰伦唱的。那他们就把耶稣呢和时尚这个概念巧妙的结合在一起，他们就是要利用这个时尚和新潮的方式向那些时尚和新潮的年轻人传福音，就让追求时尚和流行文化的人，年轻人特别是啊，能够接触到甚至可以接受耶稣基督，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呢，当我们年轻人愿意来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不能够只停留在一个时尚的层面，不能只让他们成为一个粉丝，而是要让他们来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一定让他们不仅仅只是来在敬拜中唱一些新鲜的歌曲，而是要让他们能够真理中能够扎根成长。所以虽然圣经也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啊，我们这个诗班的名字就是叫新歌诗班，非常好的名字。但这个新歌我们知道什么意思，不是新鲜的歌曲的意思，更不是流行歌曲的意思。原来在犹太人敬拜上帝的内容当中，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要宣扬上帝对他们的拯救，所以以新歌的意思就是最初都是发生在一些战争之后胜利之后，是表达上帝使他们得胜的这个信息，来传扬上帝对他们拯救的信息。所以这样一来，新歌就渐渐成为以色列人对上帝救恩的盼望。所以其实呢，新歌就后来直接指向主耶稣所成就的救恩，指向上帝的真理，这个才是新歌真正的含义。所以当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永恒的盼望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旨意，这个旨意包括我们前面所说的爱主我们的神，我们的生命成长啊。同时我们也知道在我们地上我们不过是寄居的，所以我们要把上帝的国要和地上的国要能够有正确的看待，上帝的国在地上的国之上， 所以我们要能够委身上帝的教会，要上帝的教会就是地上的国在地上的一个彰显。那这就是我们第三讲的内容啊，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在地也在天。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自己真正的使命，那就是要来做主的门徒，来为主传扬福音。所以就像我们使命宣言所说的，使之成为耶稣基督热切的追随者，来以爱和生活引领各族各方的人归向上帝。所以我们只有常常牢记我们在地上的使命啊，我们的眼目才能够常常定睛在天上，我们才能够不被这个世俗潮流的影响。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第五讲的内容了，所以就是我们在世俗潮流面前的回应。我们要将身体献上，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所以以上三点请和大家来分享，愿主的真理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愿意来反省这个世俗潮流对我们影响的时候，我们要切记怎么样能够有回应的能力，就按照上帝的教导而行。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明白世俗潮流对我们的影响，让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拥有这样一个分辨的素质和能力，来对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做出合你心意的回应。所以求你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眼睛不够明亮，心灵不够敏锐，甚至我们会因为我们自身思维的狭窄而不能够完全明白各种纷杂的现象和思潮。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归正我们，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都能够在这个时代中能够合理真理的要求，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接着邓牧师把他自己的话语带到我们的当中，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站立，我们唱三一颂。